好的，那我们刚才等于是正式的结束了第四章啊，准备进入到第五章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借着这一个啊丁道尔的这一个注释呢，我觉得他这一段就是让我们对整个加拉太书呢，保罗他的陈述呢，有一个比较啊整体性的一个认识啊。那丁道尔注释他指出呢，保罗在整个加拉太书用了三大论据啊来讨论这一个救恩啊救恩方面的问题。那每一个论据呢都理直气壮，不容置辩。首先呢，他说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呢，保罗引证过去已发生的历史，从他本人和加拉太人亲身经历谈起，他和耶路撒冷使徒的关系也坦荡荡的来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供人检视。保罗即使想假造的也不可能，可作证的基督徒那时候还有许多是活着的，如果有一句话不符事实呢，立刻会被揭穿。那犹太派的基督徒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抓他把柄的机会。那第二呢，就是在第三和第四章呢，保罗是从神学或者说更正确一点呢，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辩论，以一般解经的特殊的这种拉比式的解经呢，指出犹太派基督徒的神学立场矛盾之处。他证明他们所传的道理是开倒车，和他们声称所教导的律法并不相符。神的应许只在基督教会里实现，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实现，而不在摩西的律法里实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也是神实现应许的预备。那接着呢，也就是第三个论据呢，也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呢要讨论的。他说这个论据可能是最有力的，这是从信主的结果来辩论。正如基督徒在内在的道德的改变，福音里的自由，加上神所恩赐的圣灵才能够使人来改变。犹太律法的约束却无法改变人的人格，这是最后两章保罗要灌输给加拉太人的，也是这场争辩的敲锤定论。但是保罗谈到道德约束力和圣灵的果子时，并非只针对犹太派基督徒说的，另一个目的是他不要加拉太人将他所传的自由曲解为反律法主义。如果基督里的自由变成为所欲为的借口，就应验了犹太派基督徒对自由的怀疑，加拉太人的境地呢也会比从前不如。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呢，最后两章都是加拉太书的最高潮啊，也就是整个救恩论的这个教义讨论的一个进入衔接应用方面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现在来先看第一段的经文，前面经文是结束在我们呢乃是自由自主妇人的这一个儿女啊，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我们乃是孩子，从属那自由自主的啊。根据这个词呢，保罗就继续的写下了让我们晓得，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生命事实上是一种自由自主的生命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请。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然而也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因为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因为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前面结束在就是
不，我们现在次序是孩子从属使女，但乃是从属那自由自主的。然后接着保罗说，在对那自由 自主自由，在对那自主自由，基督呢，道于我们呢，他那时促使成自由自主。换句话说，在这里呢，保罗连续用了几个跟自由自主有关系的同源的词啊，来作为一个强调。他说，在对那自由自主啊，主要动词是基督，他那时促使成自由自主，道于我们。按照学者解释，这个的在对格是一个利益间接受格。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为了那一个自主自由呢，基督呢，他促使我们呢来成为一个自主自由。换句话说呢，他不但使我们自由，他要我们停留持守在这一种自主自由的光景当中啊。那啊，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比较强啊重复字语来表达的一种强调，强调这个自由自主。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作为一个结论的时候呢，哦，进一步的讨论的时候呢，保罗甚至指出，你们蒙召其实就是要什么，要得自由啊。那这是在恩典当中呢，其实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嗯，好，让我们不在这一种奴仆的这一种恶底下啊，在被辖制，这也正是保罗他后面要用一个命令语气呢来恳求他们的。这样，你们就现在就要持续站立不动啊，这里是命令语气。那现在时代呢，现在持续，在这一种命令语气当中呢，要求他们的就是能够持续不断的站立不动，不仅仅是站立不动，而且是要持续的站立不动。那在持续的站立不动呢，好，然后他就说，并且呢，不要呢，重新又再的呢，再对恶从属奴役为奴呢，你们就要持续的被辖制在内啊，你们不要呢，重新又再的呢，凭借着这一种奴役为奴的恶呢，你们就被压制在这个当中啊。那这边呢，这个自主自由呢，和奴役为奴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你们不要再回到那种奴役为奴的恶里面去，被他辖制在里头啊！那啊、好，我们先来就这一个，把这一段的经文稍微读一下啊。我们先读第一句啊，来，再对那自主自由道于我们。基督他那时促使成自由自主，从这个非限定时态的使用呢，那我们知道这是指的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既然已经做成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有一个现在，当然这个现在呢，在命令语气的时候是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正因为也是命令语气，它当然是表达现在保罗的要求了啊，但是不是时态在那里表达，是上下文在表达啊。那我们来读一下，这既然基督为了我们的自主自由，他已经促使我们成为自由自主，那这样呢，我们要怎么样呢？请你们现在就要持续站立不动，这样。那换句话说，你们要站立不动，那你们在什么里面站立不动？那当然显然就是要你们在自由自主的这个立场上站立不动，然后并且呢，不要呢重新又再的呢去被压制在内，在这一种奴役为奴的恶里面。一般来讲呢，希腊文直述语气的否定词就是用不，不是不啊。但是呢，在其他的命令语气、假设语气和祈使语气呢，基本上还有分词呢，基本上都是用这一个不会、不要啊。那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只是顺便提一下语法。好，好，我们再读一下，来，并且不重新又再的，再对恶从属奴役为奴，你们现在就要持续被压制在内。好，重新又再的暗示着他们原来就是在奴役为奴的恶里面，只是呢，现在不要呢重新又再的呢 既然基督已经促使我们成为自主自由，你就不要重新的被压制在这一种奴役为奴的恶里面。好，然后呢，保罗在这里说，你那时就要看哪，表示保罗就是要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这一种话呢，这种词在我们和合本时通常是不翻译的哈。你那时就要看哪，然后保罗说，我保罗来确认他的这一种权威性。我保罗，我现在持续到说再对你们，换句话说，下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了，是这样。什么呢？这是一个但凡若是引导的一个条件句，这里是假定子句，后面是结论主句。请问这是第几类的条件句？第三类条件句。第三类条件句的特征就是但凡若是，当然有的时候是若是，加上假设语气。如果是表达将来的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用未来时态的结论主句，的动词是未来时态。他说但凡若是你们现在应该持续的被行割礼呢，那基督呢，他将要成利益，他将要成利益，道与你们，道与然而也没有一个的，或者说基督呢，道与你们，道与然而也没有一个的，没有一点点的呢，他能够让你们来得利益。如果你们受割礼，基督呢就完全不会给你们带来利益。换句话说呢，你们如果呢要去受割礼，基督对你们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当保罗这么描述的时候，你想保罗他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角度在描写这个被行割礼？其实保罗他本身是不是反对割礼呢？其实保罗并不反对割礼，是不是？不然他也不会给提摩太受了割礼，对不对？那有受割礼的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没有受割礼的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那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所以你说保罗，他其实严格的说他并没有反对要受割礼，他所反对的是你把受割礼当作是得救救恩的一个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这也是他后面所说的，如果你们受着割礼，基督呢就对你们来说的是一点都没有利益。谈到基督当然是谈到了救恩，而不只是谈到一个简单的割礼而已。那在这个地方呢，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受割礼，他在这一个后文结论句的表达里面让我们晓得，保罗真正反对的是你把受割礼当作是救恩的一个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就是说当然就是有之呢未必然，无之则不然。我不知道你们学数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这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差别。那还有一个充要条件。充分条件的话呢，就是说有之则必然，无之未必然，有就一定会，但没有不一定。那必要条件的意思呢，就是有之未必然，你有受割礼你未必会得救，但是你没有受割礼你一定不得救，这就叫做必要条件。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真正反对的是把这一个行割礼看作是一个救恩的必要条件。如果你们认为说你们应该要行割礼然后你们才可能得救的话，那你们基督对你们来说他可以说是白白的死去，他对你们一点都没有利益。基督就算死了，今天你们还在他的救恩当中是没有份的因为你把这个割礼当作救恩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表达。换句话说，借着这样子的说法，他已经可以说是把犹太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和犹太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教导呢，跟整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救恩是把它完全的切割开来切割开来。那我们在这里特别看到保罗写的时候，他你那时就要看啊，来强调他这一句话的一个重要性 啊，那我们来先把这一句话啊、来啊、前面这几个字两句话我们先来看一下。来，你那时就要看到我保罗，我现在持续道说再对你们。好，他所说的呢，这个内容，换句话说是他要特别特别要他们注意的话。来，请。是这样，但凡若是你们现在应该持续被行割礼，基督到于你们，到于然而也没有一个的，他将要成利益啊。所以在这边呢，现在时态呢，可能是表达一种抑郁现在啊。如果你们抑郁呢，这样子去啊被行割礼的话呢，那基督对你们将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益处。然后保罗呢，他就用了一个法庭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语气啊，他说：“我现在持续让自己成见证人了，然而也重新又在的在对所有每一个的人，在对现正持续被行割礼了的啊，这也可能是一个抑郁现在啊，我对这个所有每一个的，他现在是用了什么啊？他现在是啊用了单数。”换句话说，他是针对的每一个个人来说了。你们每一个个人呢，现在是想要或试图去行割礼的呢，我要对这样子的人说，说什么呢？是这样，他现在持续是积欠负债者，是怎么样一个积欠负债者呢？那是要去行出作成，到于整个全部的纳律法啊、哦，那。在这里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含义呢？啊，割礼其实只不过是律法当中的一条而已，是不是？啊，但是呢，整个的律法是有好多好多的这样子的一条一条的诫命组合起来的。啊，换句话说，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也跟他前面的论证有关系。你只要把自己放在律法当中底下的一条，而把它当作救恩的条件，事实上你等于把你自己放在整个律法之下，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呢，律法它是由很多单独的诫命组成，你只要违反了一条，你就事实上违反了整个律法。这是也是这个啊，使徒他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也谈到一件事情，谈到这件事，这也是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人。事实上这是根据着这个当时的旧约圣经所说的，也是第三章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啊，律法上面说，如果你凡人不去遵循律法上面所记载一切之事去行的话，这个人就要受咒诅啊。换句话说，你只要有一件没做到，事实上你就逃离不开律法的咒诅。律法是这么多的诫命组合起来，你如果要放在律法，你拿一条去遵循，事实上你就等于从律法所要求的范围来讲，你就欠了债。你要欠了债，你要去把所有其他的诫命一起遵循。啊，我想在这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保罗呢，他用一种法庭上的这一种做见证的方式，来对每一个个人，你们如果想要去行割礼的话呢，事实上你等于把自己放到了整个律法之下，那你就欠了一个债，你就必须要去把整个律法行出来。那好，那我们现在晓得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好，请。我现在持续做自己成见证人，然而也重新又在的在对所有每一个的人，在对现正持续被行割礼了的。好，他要做什么见证呢？好，我们读一下。是这样，积欠负债者，他现在持续是到于整个全部的大于律法，我只要去行出做成。好，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保罗就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啊，律法是一个整体，你不可能你爱选一条出来遵守就选一条出来遵守，你觉得这个重要就去遵守的重要。割礼它的确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和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在肉体上的一个标志啊。可是这里就正如同我们所说的，真正信仰的意义在哪里啊？ 当神要亚伯拉罕在肉体上立这个标志，到底是这个标志重要，还是这标志所要表达那个实质的意义来重要呢？那就像我们耶稣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到底是坛上金子坛上的祭物重要呢，还是那个使坛成圣的使祭物成圣的坛重要呢？记得主耶稣他曾经责备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到底是那金子重要呢，还是使金子成圣的殿重要呢？到底今天我们所在这里追求神的应许，是应许重要呢，还是这一位赐应许的神重要呢？到底我们在这里领受恩典，享受恩典，是享受的恩典重要，还是施恩的这一位神重要呢？当我们努力的时候去获取这恩典的时候，是获取恩典重要呢，还是获取得到这一位神重要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都要在这里，就是借着，虽然这只有一点稍微可能只内容不一样，但那个目标方向的核心的意义都是一样。虽然这割礼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它不过是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肉体上面放了一个标志，而这个标志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以至于神与他立约给他应许的一个肉体上的标志。而这肉体上的标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乃是那个实质，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在罗马书，后来保罗再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写得很清楚了，对不对？这割礼的标志，割礼不是在亚伯拉罕，就是在已经就是这割礼是那个亚伯拉罕，等于是他信心的一个标志，对不对？啊，是信心在先呢，还是割礼在先呢？当然是信在先啊。所以就是，但是呢，人在肉体上的这种作为呢，就像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包括基督徒也是在内，神这个白白的恩典，但人总是对这个白白的恩典不那么有把握，除非我自己做了一点什么来回应这个恩典，那或许觉得这个恩典呀能真正把我带到那一个地步。可是这不是神救恩的方法。什么时候你想要把自己的努力加在这恩典上面一点点，只有这个加在上面的一点点，它就转过来，它来成为你的瑕疵，你就失去了在恩典中的那个自由。好，我们刚才这边这个读过了吗？读过了哈。啊，那保罗接着就说呢，啊，你们那时被使完全闲散停顿，从那里离开，从属基督。你们怎么样的你们呢？这个任何什么在内律法，你们现在持续被称为公义。任何什么人要凭借着律法要持续被称为公义的呢？事实上呢，他们已经是被使完全闲散停顿，从那里离开，从属基督。换句话说呢，任何人想要再回到律法，也许仅仅只是受割礼这么一点点，来试着求神，在求取在神面前的一个对的关系里，事实上你们就等于已经切断了与基督之间在信的那一种团契，那样子的一种关联。所以这个从那里离开，从属基督，已经很明显的表达是一种与基督分离的这个实际啊。所以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不过就是受个割礼嘛啊。但是当人要把这个东西作为整个救恩的一部分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已经等于让自己与基督呢切断切开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可以说是已经从恩典当中怎么样向外落下坠落了。好，那注意这时代在这个当中的一种表达。好， 保罗不是说你们现在持续的被使完全闲散停顿啊，如果有这么人呢，他凭着律法想要来持续的来被称为公义。这两个时态的时间表达了什么呢？啊，那我们中文的翻译，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了啊。那其实在这边呢，如果把时态的因素加进去，你们任何一个要靠律法呢，现在来，任何一个现在要靠律法来称义的人呢，他事实上是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切断隔绝了。不是说他这么做好像才导致了这个他与基督切断隔绝了，恐怕他在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他是已经怎么样与基督的切断隔绝，他已经被死完全闲散停顿，换句话说，他已经他的工作已经不在他的身上，已经停下来了，而且离开了这个基督。那同时呢，从恩典中的坠落呢，这也是一个非限定时态，表达呢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了。如果有这么样子的一个人，如果你们是这样一个人，是靠着律法呢来持续的来寻求称义的时候呢，事实上你们恐怕是已经与基督断开，并且已经从恩典当中坠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啊！那我们一起先来读上面这两句，请。你们那时被使完全闲散停顿，从那里离开，从属基督。这个任何什么在内在对律法，你们现在持续被称为公义啊！所以呢，这个任何什么这种的关系，等于是复合式的关系代名词。这个。和任何什么它其实都常常可以做关系代名词的功用，那所以这种有一点像是复合性的关系代名词，那具有双重关系代名词的一种功能，它有的时候就可以表达是这么一类人，怎么样一类人，你们当中的呢，就是要靠着律法在神面前来持续称义的这样子的你们呢，那就是已经与基督呢是完全断开了，并且呢也是这个样子来从属那恩典会落，你们那时向外落下坠落啊，所以这边的从属呢，因为动词向外落下坠落呢，那从属格是表达了一种分隔的用法啊，从就是表达分离或来源，那从恩典当中呢就落下坠落，离开基督也就意味着你们离开了神的恩典，也就不在神的应许之底下。而这一位基督正是来促使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自由的，那回到的律法底下意味着你们不但失去自由，你们也与基督断开了关系，也从神恩典当中坠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啊。然后呢，保罗讲到这边呢，啊，已经刚才说过了啊，你们如果是行割礼啊，那你们就是欠债去行出整个的律法，而你们这么做呢，也就是想要试图靠着遵行律法来被称为公义，而这么当这么试图的时候，你们事实上是已经与基督断开，也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有一个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强调啊，我们是在对灵是向外出来从属性，而在这里呢从那里期望等候到与期盼指望从属之义，因为真正我们在这里期对义的等候，这个义的这种期盼指望呢只有两个要素，是凭借着圣灵，而且是出于信啊，出于信。那相对于在律法当中按照肉体出于工作啊，那但是这一边却是 神在前面的讨论当中已经给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所安排的，在福音里面带来应许的是凭借着圣灵，有圣灵在这当中来引导，来做成这一切。但是我们整个的救恩的来源的一个源头是出自于信，当然这个信前面已经讨论过，那个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当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借着这个信与这一位基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关联那正是在这个关联里面，当人要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他就让自己离开这个基督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呢，他就把这一个整个救恩当中，就是人在神的面前呢，能达到义的这一件事情呢，凭借着圣灵但是是他的这一种救恩的源头呢，是出于信出于信。所以这是这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要素好，我们上一节好像没有读吧我们一起来从上一节来刚才好像读过了，
读过了
是好，那我们来把我们逻辑的关系再思考一下你们离受了割礼呢，事实上你们任何人想要凭借在内律法，凭借着律法来被称为公义呢，事实上你们是已经呢离开了基督，并且呢从神的恩典当中坠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因为在对灵向外出来，从属信到于期盼指望，从属志义，我们现在只需让自己从那里期盼期望等候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现在持续让自己期望等候那志义的盼望不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称义了，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有期盼等望这个公义呢其实的确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摆在一个义的地位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个义呢我们是摆在义的地位上，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从真正法庭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真正已经达到义的那个实质了吗？好像还没有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义真正的实化在我们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所达到的呢，常常我们常常基督徒所用的那个术语呢，叫做成圣。成圣，那这种说法呢，是我们很普遍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称义开始到成圣，成圣的意思就好像说你已经成为圣洁，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尤其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呢，包括当然有一些神学家呢，也认为从称义开始，从到成圣呢，来达到这个等于是称义的目标重点。不过呢，其实。思考起来呢，就是那种说法，我们不必要去把它改变，因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很好的一个模式来说。不过从救恩，从圣经的角度里，我们倒却又还是要知道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谈到称义，我们知道我们称义的时候呢，是有义的地位，但其实离义的实质还是有很远。可是。换句话说，但是我们一得救了，人就被称义了那也被看为像是一个义人。可是成圣呢？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成圣了呢？用成圣这个字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没有。但是圣经上称基督徒，称他们为圣徒的，是不是？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等到他们完全成圣了，才称他们为圣徒。换句话说，我的意思也就是来提醒大家，其实称义和成圣呢，严格的说都有它地位上的，也有它实质上的那一个部分那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已经被称义了，也被称圣了，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话来说，但是我们距离成圣和成义呢，恐怕都还有一些的距离。当然圣经上没有用诚意这个字，事实上也没有太多诚意的观念因为我们事实上已经 在基督里呢已经成为神的义啊。但是那个义，所谓成义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真是这个义的生命的实质呢，能实实在在在我们里面成为实在，成为一个真实啊。那而不是只是在神的恩典中一个地位的称义，其实里面严格的说，用神的律法来说，我们还亏缺的很啊。啊，所以呢，我只是说用这一个观念呢，来让我们晓得，并且回到这个地方，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我们持续在那里，从那里期望等候，那是一种，这个从那里有一种强调的意思，就是一种很迫切的在那里等候着那一个义所带来那个终结的一个盼望。所以，记得一位神学家他引用了一个不，应该是不知名的，也是神学家，他说称义哈，在圣经当中讨论有他过去、现在和将来啊。那很有趣的是呢，这个义呢，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呢，其实都好像是同时的在那里。我来看看我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其实我都把你们标在这里头了，看是在这里吗？还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建立一下这种观念。好，这是丁道尔的这个注释，他说等候而所盼望的意义呢，都有未来的含义在内，但这并不是说保罗认为称义尚未来到，是未知数。在许多方面呢，保罗说称义时都用过去式，所以他不可能是未知数。因此呢，所盼望的义呢，也许该翻译为说是确信可以盼到的义，因为圣经的盼望呢，向来都是确定的。如此看来，保罗说的是呢，基督徒持续不断的心态呢，是欣喜又笃定的盼望，知道神事实上已经接受相信的人为义人。啊，当然这其中或许有一丝末世论的意味，仿佛基督徒很有信心的在等待呢，在那一天称义呢会向所有人显明。啊，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好，得救只有一次，但它同时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者并不冲突。未来的呢，得救呢不是新的事物，而是将过去的呢带到最高潮、最完美的顶点。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称义看作得救的时候，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这是啊一些神学家的体验啊。好的，好，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提到了得救啊，也就是称义当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再对灵，第二呢是向外出来从属性啊。好，然后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提出了加拉太书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说是凭借着灵向外出来充属性，在那里等候这一个所盼望的义呢？啊，因为啊，他说在内在对基督，在对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啊，这放在一个强调的位置，并不割礼。当然后面说又不未受割礼，他说并不割礼到于任何什么，他现在只需有强壮大力啊。在基督耶稣里，割礼呢，他并没有持续的有什么强壮大力。反过来说呢，未受割礼也没有啊。割礼是没什么好让人自夸的，不过呢，外邦人没受割礼也没什么好自夸的啊，因为割礼啊，他没有受割礼，其实他都算不了什么啊。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乃是什么信啊？但是这个信是一个怎样的信呢？啊，这个信是一个现在持续让自己成有功效了的信。换句话说，这个信呢，它让自己在那里不断发生作用，产生一种能力，能够不断的来产生一种功效啊。当然，这个信产生的功效呢，也跟我们整个在救恩中以及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发表是有关系 那但是这一个发生功效呢，却是经由一个途径，什么途径呢？是经由爱而持续在那里让自己发生功效了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信呢，这个才是在当中最重要的。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有时候让我们稍微有一点就是，是使人生发爱的信心啊，才有功效。但这里呢，是经由爱呢而能够产生有功效的信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割礼并不怎么样强壮大礼，没有割礼，不受割礼也是不会有什么强壮大力到于任何什么。真正会持续有强壮大力到于任何什么的是这一个信，但这个信呢，是经由爱而能持续让自己呢在那里，在里面工作。成有功效原来的意思就是在内做工的在里面不断做工，产生一种效能的这样子的一种信心才有功效。那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把信心和爱心之间的关系呢，把它连接起来啊。那，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把它读起来，好了啊，请在内，因为在对基督，在对耶稣，并不割礼到于任何什么，他现在持续有强壮大力。又不未受割礼啊！当连续有两个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可以读并不，第二个可以读又不啊。不过这是小问题啊，这都是读的时候比较顺口一点而已。那既然并不是割礼，又不是割礼呢，那但乃是什么呢？来，但乃是信，经由从属爱，现正持续让自己成有功效了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等于是第一次来谈到这个爱啊，而且这个爱呢是一个经由的管道，透过这个爱的管道，信心能够产生它的功效啊。那当然在语法上，我其实还应该要再稍微提一下，对这一个现正持续让自己成有功效了呢，这个字呢，在这里是官声语态，但是呢，它的语法呢，允许这个字形可以是被动语态啊。那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应该是官声语态，不是被动语态，但天主教根据学者说，他们认为就是解释是把这里解释成被动语态。这个信心呢，它是经由爱而能够被成为一个有功效的。那这时候这个爱呢，是指着不再是我们刚才可能读经的时候产生的爱的那种想法，而是指着神和基督的爱。经由神的爱呢，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呢，才成为有功效，能够来达到这一种神透过信所要做成的事。不过呢，几乎所有的英文版的翻译呢，那都是把它采取观身语态。换句话说，所有的新约的神学家神学著作的基本上呢都不采用那个，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被动语态的可能性并列在这个地方那在这种让自己的这一种情况下呢，这个爱呢就不是指着那一种神的那种爱而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透过了这一种爱呢来让这个信心能够发表那 在这个经文后面呢，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所以这一句话显然是那一个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结论的一个伏笔。好，那 Vincent 呢在这里指出呢，好，这不是说称义是通过爱，而是呢是被称义者的信心呢，也就是他们主观的生命的原则呢，也就是这个信心是通过爱来展现这个信心他生命的能量。好，那也正是在这一个爱中呢，整个的律法得以被满足。好，我觉得 Vincent 这一句话呢，就是来把这一句话就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诠释。好，那再重复一次，好，这个称义者的信心呢，这个信啊，他们是叫这是他主观生命的一个原则，但是这一个信呢，却是通过爱来展现出在信里面的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啊，能量，因为这个曾有功效这个字 ，in 是在内，加上工作 ，con 这个字，它事实上这个字的复合字跟所谓我们英文的讲了好多次 energy 啊，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事实上这个可能都是同一个字源，在里面工作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能量。信心本身的确是具有一种生命的一种，在生命里产生的一种能量，带来一种功效。不过呢，它是经由爱来作为一个原则。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晓得，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生命所建造的那个爱啊，也是他所启示的那个爱，也就是律法当中所要展现出来的那一个神属性的爱。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啊，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这一个书信当中说，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爱。但是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换句话说呢，这个那个爱它是从无伪的信心来生发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信剥离了圣经整个的教导，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圣经当中所谈的信，它是根源于神他自己的爱。就拿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怎么样？信神的儿子而活。我在肉身活着，在内在对肉体，我现在持续活，是在内在对信我在活，对不对？但是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啊，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但是我信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跟我之间什么的关系，以至于让我能在对他的信里面来活呢？然后他接着说，因为他是怎么样爱我，为我舍己。换句话说，保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心里面的生活，是根基于他认识到基督，认识到这一位为他舍己的基督，这使得他能够赋予他生命一种信任、信赖对这一位耶稣基督。而这一位舍己的基督，正也是加拉太书一开始谈到的，是不是？这一位基督，他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来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保罗他在这一种认识和感受中建立起了与这一位基督在爱里面的关系，以至于他的活出来的信是这样子的，带着一种功效。你可以在他的这个加拉太书的论述当中，他是凭着那样子的一种信坚守福音的真道，甚至愿意站出来直接来面对众人以为最大的试探，是不是啊？然后也在这样一种对与律法主义的这一种争辩中，能够凭着信坚决地站立在他所站立的角度。论起他的根源，其实就是主的爱在他的身上。他看见正是这一位基督为他的舍己，使得他能脱离律法捆绑之下的自由。 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写一个教义啊，这个教义已经是实化在他生命的经历里面，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欠缺的也是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教义装在我们的脑袋里，但是却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在生命里也缺乏了对这一种所谓教义的经历。但是保罗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这位主，他不是一下去把教义都装在脑袋里，他一下跑到了一个人家说是阿拉伯的旷野啊，在那里一待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在那里他真是在那里昼夜思想旧约的圣经到底谈到的这一位弥赛亚，在他个人生命所在大马士路上的经历到底这对他是意味着什么。他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沉淀的时候，但我发现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过程当中常常好像缺乏了那一种整个在救恩当中让我们自己被进入在神的恩典中来感受经历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施行的那救恩对我们生命来讲是具有怎样的意义。我觉得我们缺乏了那一种的洞察，而只有在那一种的洞察里而有的劝心说服才能真正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一种真正的力量，也就是这一个呢曾有功效了的心。否则的话你说要爱人，爱你的孩子很容易，爱对你好的同工支持你很好，你的弟兄姐妹很容易，但是对那些跟你作对的呢，你想爱，你也知道基督教导我们要爱要忍耐，但你活不出来，你也做不进去。是基督的恩典不够吗？我们缺乏了那一种在生命中的浸润啊，浸润在这个其中，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真的，割礼没有什么重要，不会产生什么力量。你有了割礼，你不会比别人更有力量去活出这个爱；你没有割礼，你也不会比别人更有力量去活出这种信心。真正重要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神透过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而我们能在生命中真正的洞察、认识这一位神，认识他的爱。经由这样子的爱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来发表，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再是一个死的信心，乃是一个真正能活出基督样式的那一种的信心。也只有在那一种的生活中那样子的一种活里面，你才能够真正活出那一种律法所要求的那样子的一种爱。因为律法最大的诫命正如同主耶稣说的是什么，要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我有时候想想也挺感恩的，没有说爱你的仇敌如己哈，把这个门槛稍微降低了一点点哈。虽然主耶稣的那个邻舍的比喻让我们晓得其实犹太人是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结果那个比喻当中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了这一个犹太人，那谁是他的邻舍呢？其实虽然没有讲明，但是却还是带着一个很深厚的含义啊，是爱来满足了这个律法。我们一直要谈到称义，称义的意思是什么？称义的意思是在神的律法之前 在神为审判官，按着他的律法来看人的时候，谁能满足这律法的要求，谁就是要被称义，是不是？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义。但是什么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呢？不是啊，保罗后面我们刚才在读的经文，整个律法都在一句话里面被促使成充满天主。哪一句话？爱人如己。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律法的完全是义的一种彰显，但能满足律法要求的不是义，而是什么？爱。因为爱跟义根本是两种不是平行的概念，是不是冬瓜和西瓜那个可以比的东西。义是在律法前一个要求被满足的实质状态，但能满足律法实质的是爱，是不是？爱成全了律法，爱满足了律法。只有把爱律法当中一切都做成了，这时候这个人可以因着律法而活嘛，对不对？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或许可以称为是义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全所有律法的要求。但反过一个角度来说，圣经让我们看见真正神所启示出来那些律法所显出来的条条框框的每一样，其实都是反映一个最中心的那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那个原则是爱。所以一位那个系统神学家，一个老一辈的很有权威的系统神学家，他说整个律法如果我们把圣经归纳起来，圣经所启示神的最高的道德律 moral law， 那个律是什么？那个律就是爱。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神就是爱，按着他这个爱的本性所摆出来的律法，能满足按着神本性所摆出来的律法，什么能满足他？当然只有神的本性能满足他了，对不对？而神的本性是什么？是爱。所以简单的一个逻辑的道理。所以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谈到义的时候，谈到那个公义的时候，跟我们人世间法庭当中所谈的公义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正表现在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们现在所谈的公义不是你脑筋中所你自己从小到大所经验的那一种公义，乃是神的那一种义，是神眼中看为对的那一个义。而这一种义是一个怎样的义呢？那保罗在罗马书这么长的论证里面，那个义跟人的义不一样啊。人的义，人的法庭你是有罪的就要判你有罪，你没罪就非得判你无罪，如果你有罪我判你无罪我就不是不义的了，是不是？但圣经上讲到这一位神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称罪人为义的神啊。那是神做错了吗？恐怕不是吧。因为在神眼中的那个义，他认为的那个义，他看的角度跟我们人世中对义的那个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讲到这个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这边也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求不是祈求，是要先寻找什么是神的义。如果我们对神的义不认识，找来找去你找到的只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有没有做好？没做好你就是不义。但是什么是神的义呢？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义是在什么当中彰显出来？神的义是在福音中彰显出来，不是在律法下，不是在审判中。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出来，法外是什么？施什么？施的恩典。神的义在哪里显出来？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借着他的血和人的心，要显明什么？神的义。那所以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来显明什么？ 神的义。换句话说，只有透过了耶稣基督才把神真正以为对的那个义才显明出来。所以那个义是跟我们所认识的义是不一样的义，而这个义就像我刚才说的，只有他的爱能够满足。那我们说，那人所认为的义难道不是义吗？所以我记得我在讲到那个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我举了一个比例，我说如果你超开车在马路上开200公里一个小时，然后被警察拦下来了，然后把你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庭，然后来判你，你说你有罪还没罪？啊，你没有罪，因为你没有犯刑事法，你是犯的是交通法呀，是不是？换句话说，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法庭，根据他所定的法，所要求的那个公义是不一样的，明白这关系？我们所认识的公义是一种国法，国法所要求的，正如圣经所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所犯的罪跟你所受的刑罚要相等的。可是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这一位神他是天上地上各家都是由他得名，他是一位父，他不是在治国，他是在治家呀。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这个国家所预表的那弟兄姐妹们，他这以色列的百姓相看谈都是称作是什么？弟兄啊。弟兄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家。在一个家，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砰打了一拳给打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哭着跑过来，爸爸弟弟打我，好，公义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现在给我打回去一拳。有没有父亲教这种的？不会，他可能会教他什么，一个真正有点脑筋受过教育的，哎呀，你的弟弟不懂事，你就怎么样，你就饶恕他吧，是不是？是打他一拳才是公义，还是饶恕他在这位父亲的眼中是义呢？你就看见在神的家里面，他所要求的义是一个怎样的义，是不一样，跟我们所常常认识的公义是不一样。所以也只有爱能满足这个要求，而神对我们的爱的彰显最大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样饶恕了我们，对不对？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儿子就为我们怎么样死了，神就让他来做一个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因他而生，这就是神的爱，是不是？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真是重新来看一下义这个问题哈，因为有一天神正是要按着这个公义来审判天下哦。神是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哦。在世人蒙昧无知还不认识神的义的时候，神不鉴察，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按着一个所设立的人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一个可信的凭据。什么才是神眼中的公义？你们要先去找到，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免得你找来的义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有一天你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的时候，那你就可惨了。你以为要考数学，拼命准备数学，结果一上考场是考语文了，考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以为明天要考的什么，拼命准备，到最后一下发现，原来不是这一科要考试，是那一科要考试。嗯，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以前在学校，我自己有过，就小学的时候，啊，真的，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啊，重新来认识什么是神的公义。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是他的什么存到永远？哎，不是仁爱存到永远，是仁义，仁义就是公义，是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是一个爱的动作，但在神眼中是看为这个人的公义，是不是？其实圣经很多这类似这样的经文啊，不要轻忽了。好，所以这个爱，你就看见保罗突然在这里把信心和爱心的关联把它连接起来。在这里一个基督徒自由的生命不在一个奴役的这种恶底下，是被释放出来一个自由的生命，但这个自由的生命却是透过了爱 在我们信心的生活中来发表出来。割礼不割礼，其实保罗反对的不是这些东西啊，乃是你不要把神的恩弄错了。神这样一种白白的恩典，你却要加上一点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让自己觉得我总算为自己做了一点什么，感觉心安，或者是我这么做或许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啊。那些人就坚持着要割礼，如果我反正割礼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我受一下割礼就少得好多人来吵我，来让我们还要产生冲突，为了教会的和睦嘛。不管是任何的动机，所以这后面保罗要继续的讨论，所以让我们真是切切的谨记。好，我们这一节经文可能还没有读吧，是不是？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希望这时候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就比较更能够体会到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好，那我们先读这边来。在内，因为在对基督，在对耶稣，并不割礼到于任何什么，他现在持续有强壮大力，又不未受割礼，但乃是信经由爱现正持续让自己成有功效了的。巴不得这一种信也是在你我的当中。我们稍微休息几分钟。